路者查经系列。出埃及记。陈志平、古灵编撰，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在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查考完了神降在埃及的九个灾害。在我们开始讨论第十灾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的九个灾害都是些什么灾，好不好？叶山。
好的。第一灾是血灾，
第二灾是蛙灾，
第三灾是狮灾，
第四灾是蝇灾，
第五灾是蓄意灾，
第六灾是疮灾，
第七灾是雹灾，
第八灾是蝗灾，
第九灾是黑暗之灾。
这次我们要谈的第十灾是灭头生长子之灾。
这一灾呢是发生在逾越节里的。
是的，所以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名为逾越之节。因为在这个节里边，神做了两件大事。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击杀了埃及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所以也称为灭头生长子之灾。
第二件大事是使法老同意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去。
对，以色列人终于要脱离法老的控制，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开始新的旅程了。
好，我们来查考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一到七节。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一到七节这么写着：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跟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跟数量计算，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记载了神向摩西宣布的逾越节的礼节规定，同时呢，也向摩西预告了神要在逾越节击杀埃及长子的计划，好让以色列人在事件发生之前能够充分地做好准备。为了方便我们查考跟学习，我们就先查看一到七节。
嗯，这倒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这一段章节里面呢，好像有许多的内容需要解释分析一下呢。
是的，特别是一些个名词，例如逾越节、全会众等等的名词。这样吧，我还是按照顺序逐个的来解释这些个名词跟内容。
那么石城啊，
嗯，
可不可以先从逾越节开始呢？
好，让我们先来谈谈逾越节。逾越节啊，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三个重要的节期之一。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逾越节具有极高的神学以及属灵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逾越节是神介入到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这个节日里边，神击杀了埃及的长子，也救赎了以色列民，使他们脱离了埃及苦难的生活。因此神要以色列人呢特别的纪念这一天，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都记住神对他们的救赎跟保守。
那么这个节的日期是如何计算的呢？
那是在以色列日历的一月十四号开始进行的。我们可以从第三节跟第六节里边知道这个具体的规定。
好，第三节说， 在正月十日每家人各取一羊羔。第六节指出呢，要留到正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将羊羔杀了，这就是逾越节的开始。
对了，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定下的节期。
那么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不是跟我们的一样？他们的正月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正月呢？
哦，以色列人的律法跟我们的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正月呀，也就是平常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见到的亚比月，或者是称为尼散月的，相当于我们的阳历三月或者是四月份，是属于春天的季节。
他们把这个节日定在春天里，是不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呢？
有的，那是表示从一年的开始，神就跟他们同在，保守他们一年的生活，甚至于一生的生活。他们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交付给神，让神保护跟祝福。
嗯，另外我也知道，神要他们按人数跟分量计算，是要他们不要浪费糟蹋了那些羊羔。但是时辰啊，
嗯，
为什么一定要选出无残疾的公羊羔呢？
选出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啊，是要表明他们对神的忠心，用毫无瑕疵的礼物跟心愿献给神。为了证明羊羔没有残疾，他们还要把羊羔多留四天，来观察跟验明这只羊羔啊是不是有残疾。
嗯，这一点呢是记载在第六节当中的。而我的下一个问题啊，也是在第六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有一个名词，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师承啊，
嗯哼，
这是指哪些人呢？
那是指啊全体的以色列人呢，包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因为以色列的全体人员呢，都是神拣选的子民，因此呢，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团体。在这里，神是要要求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参与逾越节，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特别的保守。
哦，原来是指全体的以色列民。
现在让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写着，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畜，都击杀了，又要破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连接前面呢，这段经文继续地宣布了逾越节的规定。这一部分主要的是强调神要击杀埃及长子的计划，同时呢，也申明神将会保护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遭殃的日子里边免受灾害。
是的，不过谈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弄清楚逾越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逾越啊，原来的意思是越过去，就像神在告诉摩西关于逾越节的规定跟计划的时候所提到的一样，神要以色列人在自己的房屋的左右门框上跟门楣上涂上了羊羔的血，这样呢， 到了神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的那一天，凡是门框上跟门楣上啊涂有血的，他就越过去；凡是门框上跟门楣上没有涂上血的，他就进入房屋里边，把其中的长子跟牲畜投生的给击杀。
凡是以色列人房屋的门楣上涂上血的，神就会越过他们的房屋，不会伤害到房屋里面的人跟牲畜了。
对呀，这就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免被杀错，神才叫他们要涂上羊羔的血作为标志，好让他越过去。
嗯，那么埃及人都没有涂上血，所以他们的长子必遭击杀。不过使臣啊，神为什么还要击杀牲畜头生的呢？
神要同时击杀埃及头生的牲畜，是为了再一次的提醒埃及人呢，他们所崇拜的神明明是假的神，毫无能力，连自己都保不住，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神。
这么说来，埃及人是把牲畜也当成是神明去崇拜喽？
是的，埃及人呢一直把动物当成神，而且相信头生的更具有特殊的能力，或者是更受神的保护。为了打破埃及人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跟信仰，神就要击杀牲畜头生的，借此来向埃及人证明他们的神明啊是软弱无能的，也跟他们一样的被击杀。
是啊，连自己都保不住的神呢，怎么能够去保护别人呢？埃及人也应该从中得着教训，醒悟过来才对呢。
但愿他们能这样，事实上呢，这也是神一直以来的期望。
是的。
好，让我们再继续查考圣经。我们现在要查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的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这段经文记载了神所定的除酵节以及有关这个节气的规定。神在这段内容里边很详细地向以色列人制定了无酵节的条例。
哎，使臣啊，前面才谈到了逾越节，现在又突然出现了一个除酵节，到底这两个节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喽。虽然逾越节跟除酵节各有不同的条例细节，但是由于两个节日紧接在一起，而且两者都是纪念同一个事件，所以这两个节日就合在一起了。
同一个事件？
对，也就是说呀，两者都是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苦难的事件。
哦，原来是如此。
嗯哼。
那么前面已经谈过了逾越节了，现在能不能请您也简单的介绍一下除酵节呢？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无酵节吧。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由于除酵节紧接在逾越节的后面，而且呢都是纪念同一个救赎的事件，所以一般来说呀，无酵节都被看成是逾越节的延续。贾玉明牧师以为逾越节是指救赎，除酵节呢是指成圣，逾越节是除酵节的原因，除酵节啊是逾越节的结果。根据以色列人的立法，逾越节的礼仪是在一月十四号晚上举行的，接着呢就进入到除酵节。除酵节的时间共有七天， 从14日的晚上到21日的晚上，在这段时间里边，以色列人不能够吃有效的食物，只能够吃无效的食物，否则就会从以色列人中被除去。
为什么不能吃有效的东西呢？如果说吃了，为什么会从以色列人当中被除去呢？
在旧约时代啊，酵跟血是一样的，都被认为具有生命的力量，就像血要从动物身体里边流进一样，酵呢也必须要从食物当中被除去。因此就像不准吃血一样，人也不能够吃有效的食物，否则的话就会被驱逐出以色列人的社团，
也就是19节当中所说的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的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通过前面的查考，我们已经了解到逾越节跟除酵节是合在一起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查看出埃及记的12章第21到28节，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度过他们的第一个逾越节的。
好的，出埃及记第12章第21节到28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跟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跟你们的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照应许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礼。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
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这段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情形。摩西将神关于逾越节的定例细节向以色列人宣布出去以后，以色列人马上就按照神所吩咐的守节。在这段经文里边，摩西重申了守节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重申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就是重申神在第14节里边向摩西所强调的信息，要他们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就是逾越节的来源，是吗？
是的。跟着呢，以色列人呢都按照神所定的时期，在正月14号的晚上开始守逾越节跟除酵节，直到21号的晚上结束。
哦，原来逾越节跟除酵节是这样来的。不过在第22节里所提到的牛膝草，这是什么东西呢？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牛膝草啊，是一种带有薄荷香味的植物，由于常常的被用来撒寄生的血，因此在属灵的含义上，牛膝草也就象征着洁净。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用牛膝草沾血涂上门楣和门框上的原因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呢正欢欢喜喜的在过节，那么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埃及人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12章第29到30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12章第29到30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竟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神的审判最终是来到了，就像前面所预告的，上一次的大黑暗跟这一次的大哀嚎形成了强烈的对应。 埃及人每家每户啊都遭到被击杀长子的痛苦，他们在悲惨的黑夜里边呢失声痛哭。
这下子啊，埃及人终于尝到真正的痛苦了。当初神三番四次的警告法老，他就是无动于衷，那么神也先后九次降灾来警戒他。虽然说看到了神大能的作为，法老心里会有点畏惧，但是由于神一直不忍心伤到埃及人的生命，法老还是觉得那些灾难有点不关痛痒。可是到这个时候，他才尝到了不顺服神所带来的报应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就是愚妄人的下场哦，他自以为聪明，狂傲到底，最后呢却变成愚拙。他到最后啊，也为他的自高自傲、悖逆作恶付了代价。法老像其他的埃及人一样，也陷在失去长子的痛苦之中。照神所预告的，到目前为止，神已经在埃及地啊降下了十个灾害了，法老也领受了他所该受的惩罚。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法老在痛失长子之后所做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31-36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31-36节写着，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薄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
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神在法老身上所预告的一切事情啊，终于应验了。法老再狂傲、再刚硬，也忍受不了失去长子的痛苦。
是的，而且也承受不了这个全埃及人的责备以及埋怨。我相信埃及人都会埋怨法老说，若不是他一直刚硬，他们也不会失去长子的。
特别是那些个曾经劝说过他让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地的那些个臣仆们，他们更是怨恨法老，如果当时能够听他们劝说的话，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祸害了。
你是指那一群在蝗虫之灾降下的时候劝说法老的那群人吗？
是啊，但是法老因为摩西不答应留下妇女跟孩子而与摩西闹翻了，甚至于啊将摩西亚伦给撵出去了。
如果当时法老听那一群臣仆的劝说，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现在才屈服啊，已经是太晚了。
不过呀，像法老这样的人呢，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所以啊，如果不让他经历一些苦头，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屈服的。
是啊，这一回他不但是乖乖的屈服，而且还主动的叫摩西他们赶快离开。而且好像是很怕他们不离开似的，还央求摩西他们尽快的离开， 还叫摩西为他祝福。这种态度跟他先前那种不痛不痒的态度啊，的确是相距太远了。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惩罚，他跟埃及人都清楚地看到神的能力跟作为，同时也深深地知道他没有办法抵抗神的旨意的。因此呢，如果再不屈服的话，不知道还会招来多么大的灾祸。他要求摩西为他祝福，是表明他已经完全顺服，不再狂傲，同时呢，也指望摩西能够替他向神求情，除去一切的灾害。
真是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反正人总是争不过神公义的决定，不如就早点顺服，也可以省去很多的刑罚了，是不是呢？
其实呢，不要说是3000多年之前的法老这样愚妄，就是在今天，像他这样的人，甚至于比他更愚妄的人呢，还比比皆是呢。这是人类的共同罪性哦，而法老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哦。
的确是的，人啊，的确是太软弱、太有限了。有时候我们的确比法老还更狂傲、更刚硬、更不肯顺服神呢。
这完全有可能的，也许呢，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或者是遇到的事件不同而已。因此啊，我们要不断地追求、祈求神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地谦卑自己，处处地顺服主，这样呢，才不至于走偏人生道路，违背神的旨意，受神的责罚。愿神赐福保护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出埃及记。
再见。
再见。
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是天上掌权。